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平安，我们今天要从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七节看起。常常学习，终究不能明白真道。在神学院常常学习，在神学教导的地方常常学习，不能明白真道，这个现象是很明显的。因为这些地方你愿意常常学习真道，往往是会得到最大的利益，也就是更能认识神，所以魔鬼也很败坏，要集中火力在这些地方，让我们有私欲萌心，让我们有罪恶压制，这使我们学习了很久，不但不能明白真道，甚至常常产生很多的异端。第八节，从前亚尼和扬毕怎样抵挡摩西，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，他们的心地坏了，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。这两个人传说就是法老的术士跟摩西对抗的。现在有很多人用术士的方式抵挡真道，拒绝不听上帝仆人的话，而且有些本领来显出他们也不错，但是基本上他们心地是坏的。他们在真道上可废弃，就是他们扭曲了真道，神也废弃了他们。第九节，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，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，像那二人一样。抵挡上帝怎么会有好结果？可是在罪恶的世界，常常抵挡上帝赢得很多的掌声。我们要看得完整，看得久远，使我们是在神面前称义的，不是在暂时在世界得到多少的称赞和好声音。第十节，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、品性、志向、信心、宽容、爱心、忍耐。哦，保罗是很大胆呐，但是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大胆，就是在上帝的恩典下，在高举上帝的恩典下，我们承认我们是结出很多果子，不是我们的好，是神的拣选，神的恩典，但是是有的，不但有，而且我们希望别人看见，别人能够口服心服，不是口服心服我们，而是口服心服我们所传讲的基督，因为我们的确显出了这些。哦，感谢主，神的仆人要越来越谦卑，但是越谦卑，我们就越看到神给我们的权柄。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，服从了要继续服从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凡服从真道的，让他服从的更完整、更彻底。这个教训不是只是在知识上，这个教训也让我们在个性上越来越成熟，服从了这个教训，去遵行，去继续教训，服从了我的品性、志向、信心、宽容、爱心、忍耐。保罗讲的总是常常带着忍耐这个字哈，这是有艰难的，持守信仰有艰难，所以我们要服从，要效法，要继续让我们自己的生活也有好品性，也是志向向着神，也是有对主的信心，也是能有个宽大的态度，也是有爱心，也能忍受神加给我们的十字架，以及我在安提阿、以哥念、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、 苦难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，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。好，这保罗也讲到他过去传道的时候遭遇到的逼迫，这些逼迫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也讲过，在这里也提，并不是他喜欢念或夸耀自己为主做了什么事，而是要成为提摩太的榜样，要激励提摩太碰到困难的时候不要害怕，不要退，不要缩，要持守，要看到我的见证和榜样，要看到主把我们救出来，而且借着这些苦难使我们被磨练得更美好。十二节，不但如此，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。好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，我们就当然求主救我们脱离凶恶，求主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求主让我们不要碰到这些逼迫，但是如果碰到，主会拯救我们。如果碰到这些东西，我们要想到所有的包括耶稣基督，不管是新约旧约复活前后圣灵降临下没有，我们都一定会受到各种不同的逼迫。如果神让我们的逼迫少一些，就像台湾过去几十年一样，那真是有福。如果神让我们多经历一些逼迫，各位，这你也很难想象，就在英国可能最伟大的一个女皇伊丽莎白女皇，就伊丽莎白一世，她在统治的时候，17世纪的时候，她在统治的时候，英国成为最强大的国家，一切美好的制度都是那个时候开始有的，但是她却是一个逼迫基督教的或逼迫清教徒的，她是觉得英国的国教维持下来对整个政局的稳定是最好的，所以一个也是基督徒也对上帝有些敬虔的人，居然也是因着他是圣公会的，他支持圣公会而让清教徒受到逼迫。我在这里完全没有贬低伊丽莎白的意思，她是一个英国很好很能干，可能是最伟大的女皇，甚至所有国王女皇当中最伟大的，但是她也一样会逼迫真道，逼迫清教徒后来到美国的时候，从荷兰到美国的时候也是有另外一种形式的逼迫，虽然荷兰很近前，但是那种近前是不够的，让他们的下一代也越来越远离神。逼迫不必一定是威迫，可能是利诱，可能是逐渐的腐蚀，但是我们相信主都会拯救我们，只是我们也要预备，我们信主并不是就一定是蒙物质上身体上今生的祝福，也有可能是逼迫，一定会有逼迫，各种不同的形式逼迫都会有，我们要有这样的预备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我们一定会碰到苦难，但是我们可以放心，因为在主里面我们是有平安的。所有立志敬虔度日的，你越立志要敬虔，要敬畏主来度日，就越会被逼迫，因为惹魔鬼的愤怒，但我们更记得我们一定会得胜的，让我们有高大的志向，高尚的志向，我们就是要追求更美更好，更讨主喜悦，更圣洁，不是骄傲，乃是要让人看到主的恩典多么好，让人人都能够喜悦。十三节，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，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，这个是个人会如此，整个时代也是如此。当然我们希望逆转这些事，作恶的能够早一点听到福音，听到主的警告，他在作恶和迷惑人当中能够越短越好，快快悔改。相反的，我们希望行善的和教导真道的是越久越坚定，但是我们也常常看到恶的彰显很多， 意义的持守很少很短，但我们也不要灰心，因为上帝仍然在做事，总不叫那个恶太过分，总叫义也能够在义人被主保守下，总还有一些，有的时候甚至光辉耀耀，义人会在神的国里发光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就求主让我们能够很庆幸很感恩的，我们不是作恶的，我们是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进前度日的。我们看到那些恶人的欺哄人的他们不管在今生在来世，即使他们很富裕的时候也是痛苦，也是没有平安的，何况有最后的审判。我们求神怜悯他们，也求神让我们能够传福音到他们那里，但是先想到我们自己要自己站立得住吧。14节，你所学习的，所确信的，要存在心里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。哦，这也是不得了的话，你知道你在跟谁学，你知道你是跟我学的，所以你我教不会教错的。我们没有保罗那个把握，但是对一些基要信仰我们也应该有同样的把握。当我说圣经神的话的时候，耶稣是救主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对人说，你要确信我所讲的，要存在心里，因为这是我教你的，因为我是在正统的教会里面教你的。我们是对事情有存疑，但是我们对上帝的道不存疑，以至于上帝道的基要信仰我们也不存疑，我们也继续的坚定的教导下去，也希望他能够交托其他能教导人的人。15节，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，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你要记得哈，你要知道你是从小就明白圣经的，包括你的母亲、你的祖母对你的教导、对你的帮助，让你在从小的时候就有一个正确的相信，这多么有福哈！保罗是对提摩太讲过，他实在也是有福气，他外祖母罗以和母亲有尼基的教导是给提摩太很好的帮助，后来又有保罗的教导，所以你都明白圣经，旧约圣经那时候还没有新约，你多看让你有得救的智慧，得胜的智慧。得救耶稣做好了，我们信了就得到，但是我们生活中也继续不断的需要神对我们的保守和恩典和拯救。提摩太后书3章16节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圣经都是神呼出来的，这呼出来这个字呢，可能就跟吹一口气有关，就是圣经是从神吹一口气吹出来的，有带有生命力的，带有创造能力的，带有像以西结书里面那个骸骨的复活，带有复活的力量。创造的时候是死没有生命的，吹一口气就有了生命。以西结书是使死了就活过来。圣经上帝的话是神默示出来的，是神呼出来的，是有力量的，是有生命力的。它有益处，它的益处第一个就是教训，我们所有的教义，我们所有神学和伦理上的教义都是从圣经而来的，也都是根据圣经来教导，是根据圣经来督责，是从圣经的话我们来督责人，圣经使人归正，圣经的教训使人归正，而且在归正之后能够更多的学习怎么样因信称义，怎么行出义来。这圣经是有益处的，是造就我们的，它让我们得以完全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叫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主一样讨主的喜悦，而且完全，而且也能够越来越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，你多认识圣经，多能够有神给你的粮食去装备，使你刚强壮胆，能行各样的善事。好，我们下面再看第四章第一节，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，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。好，这也是保罗在提摩太前后书喜欢讲的一个重点，就是我在神面前庄严地吩咐你，就是不是我自己在吩咐你，甚至不是我很严肃在吩咐你，我是在神面前，神作证，我是提醒过你了，神作证，神也给你帮助，让你能够遵行。神是无所不在的，我在神面前，而且基督是无所不在的，我在将来会审判活人死人，我和你都要被审判，虽然那个审判是被宣告为义而不是定罪，但是的确是审判活人死人。在我们在使徒信经里就看到，他来的时候这个世界还没有见还没有结束，所以就那时候还有活着的人，他要审判死人，就是在他再来之前所有的人他也要审判，按着上帝给他的权柄审判，按着上帝给他的权柄公平的审判定罪，并且释放那些基督徒，他们是真正的称义了，他们是复活了，他们是要得赏赐了。他会显现，我们做一切的事我们都相信他显现的时候公平的审判我们，而我们这些人会被他说，好，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他会显现的，他会把他的国度显出来的，现在我们已经在他国度中，但当他来的时候，基督国度的胜利，魔鬼的国度的完全消灭，基督国度的越来越光辉啊，就实现了。我们有这样的信心，所以暂时的这些苦楚至暂至轻，这些暂时的最终之乐至暂至轻，我们不被那些苦楚所压倒，我们也不被世人有一些至暂至轻的福乐而被引诱而怀疑，虽然我们承认常常我们是会被引诱的。哦，保罗提醒他，第二节，务要传道，无论得失不得失，总要传。是我们有的时候不讲，耶稣有的时候也不讲话了，但是他的不讲还是一种传道。所谓得时不得时，就是不管在什么情形下我都要信靠上帝，我要把这个信心表达出来，人家不一定领受。这个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十二点钟要打电话给别人去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这就很愚蠢的解释。无论得时不得时，就意思是任何一个时候我都应该见证主，用各样的方式来见证主，当然这里主要是还是传讲上帝的话。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，各样的教训，责备人，警戒人，劝勉人。传道那很简单，都是在传主的道，但是传道呢又要有专心。这不是说我在讲道的时候要心无旁骛，当然讲道的时候要心无旁骛，这更重要的是专心的是你讲的总是基督耶稣和他的十字架，你总是在每件事上要荣耀你的主，因为每件事上都是主完全的恩典，使我们能够这样或那样的生活。务要传道，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是传道人，但是我们也都见证主，包括我们是开计程车，或者是我们做董事长，或者我们做校工，或者我们做校长，不论是怎么样我们都见证主，尤其是神学生更是要传道，用神的道来引人归主，用神的道来牧养教会，不管任何时候艰难不艰难，要专心的 而且要忍耐，就是哦，这忍耐不是委曲求全的意思，这忍耐就是有的时候因为自己软弱需要忍受那个艰难，有的时候因为环境的艰难需要忍受那个艰难，还是继续的传讲上帝的道，还有在传讲的时候受到逼迫也要继续传讲，这个忍耐就是一种继续持守传道的态度，要用各样的教训，就跟耶稣讲道的时候一样，常常是要用比喻的，用各种比喻，常常用各种不同的口气来最有效的来传达，这里面包括责备、警戒、劝勉，这里面也当包括那个字劝勉里面有安慰鼓励的意思，这我们马上就想到圣灵这一种劝勉人、安慰人、提醒人、警戒人，在人心里做有效的提醒的工作，那都是圣灵，所以都不是凭着我们自己，是靠着圣灵的大能。第三节，因为时候要到，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，耳朵发痒，就随从自己的情欲，增添好些师父，并且掩耳不听真道，偏向荒谬的言语。啊，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，每个时代都是，是不是将来会更普遍，这我们不敢说，但是在末后的时代，从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开始，就厌烦纯正的道理，就接受魔鬼的扭曲，神岂是真说，也就是神岂是真神，对神话语的怀疑就是对神的怀疑，对神话语的扭曲就是对神的扭曲，人在伊甸园的时候尚且是上这个当，何况是我们堕落了以后，我们更容易厌烦纯正的道理啊！在教会里这种现象实在太普遍了，在神学院可能更普遍，大家都趋之若鹜的要追求最新的东西，最新的最新的最合时代的，我们再一次不是轻看新的东西，我们也不是说新的不好，我们也不是说神学是死水一潭不发展，是发展的，但是呢，我们不会发展到把基要的信仰丢掉了，他们就是把它丢掉了，或者一开始不敢丢，就随从自己的情欲，增添好多师父。哦，那个无神论者费尔巴哈说，神没有造人，人造了神，这个用在其他宗教上都很恰当，他们那些神是假神，是被人造出来的，我们是真神，我们被神造出来的。哦，他们不喜欢听真道，我们求主让我们愿意听真道，他们偏向荒谬的言语，这一直都有，但是我们就不要偏向，我们凡事谨慎，凡事常常被圣灵光照，我们是喜乐的，是平安的，我们是轻松的，或者这样讲，但是我们一定是不放肆自己，而愿意神来保守我们，不自大，不狂妄，我们低头祷告，求主恩待你的教会，求主让我们总能够传道，不论得失不得失，求主让我们总是专心用百般的忍耐，各样的教训，给我们智慧想出教训，让我们勇敢有爱心的责备警戒劝勉人，谢谢主的保守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，来荣耀神。